不过，詹姆斯医生清楚，有病的心脏受到过强刺激意味着死亡，就像挨了一枪，难逃厄运。由于强盗使用的油的威力，原本不畅的动脉中的血流增加，形成拥堵，迅速出现通道堵塞，生命之泉就不再流动了。钱德勒已经失去知觉，医生敞开他前胸的衣服，他熟练地把注射器中的液体注入心脏上方区域的肌肉。他干这种行当历来手脚利落，接着擦干针头，把保持针孔搁置时畅通的细金属丝插入针孔。三分钟后，钱德勒睁开眼说话了，问是谁在治疗他，声音轻但听得清楚。詹姆斯医生又解释了一遍他是怎样来的。病人问，我太太呢？哦，睡着了，劳累着急过度。医生说，我不会叫醒她，除非没有必要。一个看不见的恶魔使他上气不接下气，说话断断续续。他不会感谢你为了我打扰他。詹姆斯拖张椅子坐到床前，有话得抓紧时间说。刚才你想对我说钱的事儿，他开口道，单刀直入，声音沉着，不愧为另一行的老手。我无心打听你的隐私，但是有责任奉劝你，焦虑对病的好转不利呀。如果你对这件事还有话要说，也就是对这件20000元的事儿心头有牵挂，我记得你说20000，那么你最好不要闷在心里。钱德勒的头不能动，但是眼睛转向了对他说话的人。我说了钱在什么地方吗？没有，医生答道，你的话几乎听不清，我只是猜你在担心钱的安危。如果钱在这间房里，那么……詹姆斯医生没有再往下说，病人脸上掠过一丝冷笑，难道看出了他产生了怀疑吗？他是否操之过急？是否话太多呢？等钱德勒再开口后，他恢复了信心。除了保险柜，还能在哪里呀？他的眼睛转向了一个屋角，医生这才看到一个小小的铁质保险柜，让垂下的窗帘挡住了一半。他起身抓住病人的手腕，脉跳得厉害，还有不祥之兆的间歇。抬起手臂，詹姆斯医生说，你知道我动不了。医生快步走到通走廊的门，打开听着，门外静悄悄的。他再无顾忌，走到保险柜前看了看，是只老式柜，设计简单，只能防手脚不干净的仆人，凭他的技术对付，如同摆弄一件玩具，毁坏一件纸糊草渣的东西。钱唾手可得，他能用钱拔出号码盘旋钮，撬开制动栓，2分钟打开门，用另一种方法，1分钟 可以开。他跪在地上，耳贴号码盘，慢慢转动着旋钮，果然只用了一组号码。当制动栓跳动时，他敏锐的耳朵听到了咔嗒一响。有了这一响，他转动把手，门敞开了。保险箱内空空如也，铁格子里连纸片都没有一张。医生站起身，走回床边。垂死的人额上冒出了大汗珠，但脸上和眼神都带着一丝难看的嘲笑。他吃力地说：“我从没有见过又做医生又做贼的人，现在开了眼界，你身兼二职，收入多吧，大夫先生。”詹姆斯医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久经考验，但遇上这种难堪事儿，生平还是头一回。不成想他反被遭他毒手的人巧妙算计，落到了既可笑又危险的境地。然而他保持着镇静，也不失体面。他掏出表，等着对方归天。你对那笔钱未免太心急，医生阁下，其实你根本到不了手，钱太平得很，万无一失。在驸马厂登记赌注的人手里有20000，是艾米的钱。我赌驸马输得精光，我是个不成器的人，窃贼，对不起医生，但我输得堂堂正正。我没有想到我会遇到一个你这样猪狗不如的医生，对不起贼，拿杯水给你下手偷。对不起你治病的人，是不是这有违你们这帮盗贼的良心道德？詹姆斯医生端给他一杯水，他连水也几乎难下咽了。药性一阵接一阵发作，一阵比一阵强烈。虽然死到临头，他仍要狠咬人一口。我是赌棍、酒鬼、败家子儿，可是比行医有行窃的人强。医生对他的挖苦只答了一句话，钱德勒的目光迅速呆滞。医生弯腰看着他，直指年轻小姐睡的房间，神情恶狠狠的，意味深长。已筋疲力尽的人见了，挣扎着稍稍抬起头看，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只听到医生一句冷冰冰的话，也是他这一辈子最后听到的一句话：“但我从来不打女人。”对诸如此类人用不着研究，世上没有哪门课程涉及他们这样的人的所作所为。人们 在谈到这类人时，常说他这也干得出来，或者他那也干得出来。我们只知道由这些人，只能观察他们，说出他们的种种具体表现，就像孩子们看木偶戏、弹木偶戏。然而，单单分析这两个人，你会哑然失笑。他们一个是凶手、强盗，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下了手；另一个大法未犯，却劣迹斑斑，曾伤害、虐待、毒打自己的妻子，最后躺在房里不得好死。一个似虎，一个如狼，他们俩都卑鄙龌龊，却又嫌对方卑鄙龌龊，都罪恶昭彰，却都夸自己的行为无可厚非，如果谈不上光彩的话。詹姆斯医生反唇相讥的话肯定打中要害，使对方无地自容，成了致命一击。钱德勒的脸上泛起潮红，这是死前的回光返照，呼吸渐停，几乎动也不动，就完蛋了。他刚断气儿，黑人女仆拿着药回来了。詹姆斯医生轻轻按着死者的眼皮，告诉了他事情的结局。黑人女仆没有伤心的表示，只抹抹眼睛，扁扁嘴，说了两句善恶有报的话。哎呦呦，归天了，上帝有眼，谁做了恶事他看得清，谁遭了罪会帮谁，现在上帝该帮我们一把了。我辛迪大妈买这瓶药把钱花得一文不剩，没想到买了却用不上。
怎么，难道钱德勒太太没有钱吗？
詹姆斯医生问。
钱吗，先生？你不知道艾米小姐为什么晕倒，为什么身体差，饿成这样，先生，家里断粮断了三天，只吃了几斤碎饼干。小姐早几个月就把戒指卖了，表卖了。先生，这漂亮房子，这红地毯，还有发亮的家具，全是租来的。人家来催租金，话说的真难听啊，那魔鬼样的家伙，别怪我这样骂。天哪，这家伙遭了天报应，就是他把什么都败得精光。
见医生不出声，他不停地说了下去。医生从辛迪大娘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中能理出个头绪，他讲述了一段往事，其中有幻想，有胡作非为，有苦难，有无情，也有自豪。尽管他东拉西扯，前前后后的经过仍不难辨。他的主人家原本在遥远的南方，家境优越，后来匆忙结了一门亲，可惜攀错了人家，过的日子不幸，饱受委屈和煎熬。不久前得到一笔遗产，本有望重振家业，但那禽兽不如的东西夺走钱财，离家出走，两个月里挥霍一空，回家时喝得烂醉。这些事乌七八糟，像一团污秽，但污秽中有一根洁白的线清晰可见，这根线就是黑人女仆纯洁高尚始终不变的爱心，无论山高水低，他都步步跟随着女主人。等他终于停后，医生问他是不是家里还有威士忌或别的酒。黑人女仆告诉他，那禽兽不如的东西还有半瓶白兰地剩下没有喝完，
放在餐具柜里。我早说过，恐怕要喝点什么。詹姆斯医生说，叫醒女主人，给她喝白兰地，把现在的事儿告诉她。过了十分钟，钱德勒太太由辛迪大妈搀扶着走了出来。睡过一觉，又喝了酒提神，他看起来脸色好转。詹姆斯医生已用床单盖住了死人。太太一副可怜相，又有些害怕，朝死人看了一眼，紧紧依偎着保护人，一双明眸里没有泪。伤心事他经过的太多，泪水流干了，感觉麻木了。詹姆斯医生站在桌边，外衣已穿好，帽子和医用箱提在手上，脸上没有表情。他行医已久，见惯了人的痛苦事，但是他的两只棕色眼里微微现出了职业性的同情目光。他没有多说，只解释了句，天太晚，无疑难请到人帮忙，但他会找有关方面的人来料理后事。随后他指指还开着的保险箱说，最后还有件事，你丈夫钱德勒临终知道性命不保，告诉我保险箱密码，叫我打开了，万一你以后用，请记住密码是41，先往右转几圈，再往左转一圈，回到41。尽管知道大限临近，他仍不让我叫醒你。他说在保险柜里放着笔钱，数目不大，但是足够使你能了却他临终的心愿。他请求你回老家，等你生活好转后，能宽恕他对你犯的许多罪过。说完，他指指桌子，桌上放着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，钞票上还有两摞金币。钱在这里，他说的数目一个不少，共830元。请接受我的一张名片，日后如有需要，我可以效劳。哦，丈夫终于想起了他，且一番好意，可惜好意姗姗来迟。本来他已心如死灰，但是一个谎言在死灰中点燃了一个爱情的火花。他大声叫着，
罗布，罗布，
转身扑到忠心的仆人怀里，用泪水洗刷悲哀。且不论她丈夫是否请求了宽恕，我们想想吧，在以后的岁月里，那杀人凶手的一句假话，像一颗小星挂在她丈夫的坟头，给她安慰，使她宽恕丈夫的罪过，这未尝不是件好事。黑人女仆搂着她，像哄孩子一样轻言细语地安慰她，使她不哭了，宽心了，终于抬起头，但医生已经走了。